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看到了第九节哈，第九节，然后就天国八福里面啊，对，第九节，那我们就剩最后的为义受逼害的有福了。这里，那看之前，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大纲吧。登山宝训是一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一篇讲道，蛮长的，然后。它大致上就是分成两大部分头一大部分呢，就是提到八福，天国子民的八种特质，导师不是聚焦在福气，而是八种特质这八种特质是天国的子民所特有的，当然也联系到你在天国里面。你有八个面向来思想福气对，好，天国子民的八个特质，然后天国子民的作用，天国子民在神眼中是有目的的，天国子民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这是第一大部分讲到特质，还有天国子民的作用。第二大部分就在成全神的话，对，主耶稣完整的启示神的话，就是成全两大部分，关于神的话，两大部分的教导。第一大部分是纠错，纠正当时候传统的教导对于神的话传统的教导。那传统很多是有错误的所以主耶稣针对这些有错误的教导，重新的去启示，重新的去教导所以这是一直到第五章结束五六七三章到一直到第五章的结束，就是这个纠错，然后最后第二部分是新的教导，就之前旧约圣经还没有提到的新的教导比如说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比如说你祷告有三个愿望主祷文里面三个愿望比如说对于进食对，要是对神的国实现的进食积财宝在天你侍奉神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要论断像这些在之前都没有教导过，那主耶稣有一个新的教导在这里天父上帝应许好东西给他的子民，最后一部分就是遵行神的话，对，你有纠错，有新的教导，那现在你对神的话的态度对，进神的国。有一个要进窄门通往天国的道路是窄的，进他的门是窄的，进人也少，那通往世界的路是大条的，门是敞开的，人也多然后遵行神的话才能够唯独遵守、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然后，当然联系的，连带着预防假先知了。然后，信仰的根基你要照主耶稣的话去行，这是信仰的根基。好，这个天国应该登山宝训就这样一个结构那我们上次看到八福的最开头八福的七福都讲过了好，为了有一个完整性我们还是从第二节，整个八幅再来读一遍吧。第二节一直读到第1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他
他就
就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门。是到这里吗？
十二，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前面的七个福啊，对。那今天要落接下去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这八个福，那八种描述的八种特质，那不是你直接看到的那个意思哈，因为我们直接看到常常就断章取义的看到哈，那不是，这八种特质的形容词都直接联系到神的国。都联系到神哈，所以虚心你不能解读成为谦卑啊，温柔你不能解读成那个CC 娘娘腔啊，哀痛你不能解读成那个对呀，就伤心悲痛这样子，极其悲痛，对，那不能只是这样解释，这样你这样解释的话，就很容易就会有你发现，哎，不是这样吗？很多世上哀痛人没有得安慰啊，对啊，那很多虚心的人，他根本不信耶稣，对啊，所以他这些形容词都直接联系到神的国，所以虚心在灵里面贫穷，对，他在神面前，他发现他一无所有，然后他晓得。对，在神的国里面，对，他为了神的国而哀痛，我如何为神的国哀痛啊？他发现他没有份，他为了他自己神国没有份在哀痛，那这种他就会得到神的安慰，对，他发现他没有得到神的眷顾，他在哀痛。他发现他自己在神面前，大大得罪神了，为了这个得罪神而哀痛，对，忧伤痛悔的灵嘛，对，大卫犯罪时候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了。好，温柔的人，对，不是娘娘腔啊，不是，温柔指的是。对，被神驯服了，这个人被神驯服了，完全顺服在神的引导之下，就这种叫温柔的人。那为什么承受地土呢？不是买卖房地产，而是说在天上不会衰残的基业当中有份的意思，那就等于是他一定会承受神的果啊，承受地土。饥渴慕义啊，对，关键字就在那个"义"这个字，他对义啊，那个在神眼中的公义的那一种追求，那种渴望啊，所以都是跟直接跟神的国是联系上关系的哈。那这种人，他一定会灵里面被神大大的保足啊。连续人的有福了，这个连续人也不是平常对跟神没有关系的那种连续的心，不是这种连续的心是跟神的国直接发生关系的。对，从神的国的眼光，从神国的角度，神要连续人，所以他连续人啊，那直接联系上神的国这样的连续人，那神就会连续他们。清心的人，也就是。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是一个洁净的人，他心里面没有这些 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那直接跟神有关系的这种的，他可以见到神，使人和睦的人，对，那不是公亲便是主那种使人和睦哈。那最重要的当然你要真正的使人这样的两造能够和睦的话，有个前提，对，这两造都需要跟神和睦了，才会有真正的和睦所以使人和睦那有一个真正能够使人和睦有一个前提它是这个你帮助这个人跟神和睦了。所以帮助人跟神和睦的这种人有福了或者是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让这有纠结的两造都能够真正的和睦，就都跟神和睦，以至于后来两造能够和睦，这种人有福啦。对，他们是称为神的儿子跟对能够继承天国的产业，神的儿子嘛。好，这是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这一次新的进度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你知道的不为自己出尽犯科而受逼迫那种是罪有应得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受逼迫啊。也不是为了自己要闹革命而受逼迫，对，你要革人家命，人家抓到你，逼迫你是理所应当的，好不好？不是法律层面，是他从他个人感受层面，你居然要革我命啊？那当然，你现在在我手里，我来革你命。对，没有，这是种种的受逼迫都跟神的国没关系，是为义。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而受逼迫，那这种人是有福了，天国就是他们的，好，为了要说明这个为义受逼迫的，那讲得更透一点，所以马太多，不是马太主耶稣多解释了为义受逼迫。所以第十一、12节就是解释这个为义受逼迫，进一步说明。11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啦。没有人喜欢被骂，没有人喜欢被逼迫，没有人喜欢被人家捏造各样的谎言、各样坏话来毁谤，没有人喜欢。那可是呢？如果你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传耶稣的缘故，你为了把耶稣的道讲解给人家明白清楚的缘故，结果被人家错误对待了，那你就有福啦。12节，甚至呢，应当要欢喜快乐，没人喜欢，可是你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眼光不一样了。对，你眼光不是这一辈子你好过，不是这一辈子蒙受各样的福气，不是这一辈子你有好名声，这不是你看事情的眼光了。你的眼光是我在乎的是在天上神给我的奖赏，我在乎的是神给我更大的奖赏，所以我这一辈子在人间活着，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赢得神在天上所要赐给我的奖赏，整个心态不一样了。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感谢主啊，你会欢喜快乐的。你遭受这些错误对待，为了耶稣的名的缘故，你被人家错误对待，被逼迫了，被毁谤了。神耶稣答应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了这个天上的赏赐大的，所以啊，你没有理由悲哀。你不需要悲哀，你反而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个天上的赏赐大的不是一次性啊，天上的赏赐不是一次性啊，好过就好啦，不是啊，天上的事情都是永恒的，所以天上的赏赐也是永恒的， 不是你拿一个奖状啊，学校你三好学生给你一个奖状，哎呀，年度的模范儿童给你一个奖状，然后领过以后呢，领过以后这一张纸而已啊，一张纸而已，对啊，你爱印几张纸随你啊，对啊，不，人间的奖赏是这个样子，口头上给你一个奖赏，哎呀，名义上给你多少钱奖赏，没有办法是永恒的。天上的奖赏不一样，天上的赏赐是永恒的神是最实际的啊！你要现实，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是最现实的事情。对，那最现实只不过他眼光是永恒的眼光的现实啊，不是你这一辈子这个短视尽力的现实，不是啊。是人生的本质本来就是永恒的，只是我们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不知道啊。那你现在知道了哦，感谢主，它是真是永恒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永恒的大啊，所以应当欢喜快乐。那等到你对于人的真人人世间人性的真谛、人生的真谛，你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话。人跟人中间就不至于勾心斗角了，人跟人中间就不至于为了这个短视近利的东西在争得你死我活了，对啊，这世上会是现在这种世界，原因就是因为短视近利嘛，我们对人的人生的本质的理解就是，对啊，就只有这样，所以利益最大化，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在互相的竞争啊，互相在斗殴啊。对，为了自己谁的面子啊，这个大啊，所以为这些啊在争啊，很可怜，很可怜，对我们人生的真相，在无知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之后，道德啊，什么都不管了啊，信用啊，什么都不管了。如果人的眼光啊，能够有机会看到永恒的话，哦，原来这些美善的属性啊，神要奖赏在永恒里面奖赏的话，你人的思维就完全改变了，胜过死亡以后，人的思维就改变了，不再被这个有限世界所辖制了，对。啊，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之前的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哦，跟原来这个先知以赛亚一样，跟先知耶利米亚一样，哈、啊，人家逼迫你，人家逼迫你，哈、啊，结果，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与有荣焉呐、啊。那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传道，结果被人家下到监牢里面，被人家鞭打了，被人家严严嘱咐，绝对不可以照拿撒勒耶稣的名来传道。出了监牢以后，哇，他们高兴得很了，觉得配为这名受辱啊，想都没想过，他们以前跟随的耶稣，那么伟大的耶稣，配为这名受辱，神看得起我啊，配为这名受辱。欢喜快乐，继续传，在哪里传？在被抓的地方继续传。对，欢喜快乐，看事情眼光完全不一样了。那从天上的赏赐来着眼地上所遇到的事情，我相信历世历代的这些受逼迫的圣徒，他们的想法、心理想法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想法，因为主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嘛。也是这样的想法。好的，天国 buff 我们讲过去了。来，有疑问吗？有分享吗？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
听得懂。
谢谢。好，这应该都容易知道哈。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了啊。天国子民啊的特质哈，然后为什么要这个特质呢？ 因为天国子民有天国子民的作用，神有定义天国子民的目的跟意义，世上盐的世上光，就是神所定义的意义跟目的。你基督徒，你基督徒，神在你身上是有旨意的，是有意义跟目的的。你现在在你生活周遭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你是光，你是盐。啊，不是做光做盐，是是光是盐。等一下会解清楚。来，我们谁来读这一段呢？5章的13节读到16节啊，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是世上的盐，压热死了外，怎能叫它再现呢？一毫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沉着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用电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叫照亮一角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阿门，谢谢
阿
王，
门。
谢谢王姐妹。好，神国子民在神眼中的作用劈头就是13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啊。14节，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劈头就讲，OK，好啊。为什么用盐呢？他一开始就是盐若失失了味。哦，用盐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让东西咸嘛。如果东西没有加盐的话，淡然无味。再怎么样的山珍海味，忘记加盐了，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对，还好，稍微加一点，就又恢复了它应该有的鲜美。盐是调味用的。结果今天盐如果失了味呢？没办法调味了，谁怎能叫它再咸呢？对，盐若失了味，为什么会失味？盐如果是盐是盐，为什么会失了味？事实上是因为污染了，是因为沾到其他味道的东西了，甚至是脏东西啊。你一把盐撒在这地上了啊！赶快，那个，从前的时候，农村里面的房子地都是泥土地啊，盐撒在地上，来来来，我们把它这个扫一扫，扫一扫，收起来，收起来能够有用吗？你掉在泥土地上了，你这些盐是收起来还有用吗？是啊。你可以加到汤里面，加到菜里面，它还是有一点咸的味道。可是已经沾到泥土地了，所以那个泥沙和在这里面。你喜欢吃饭吃菜，然后吃的过程嚼沙吗？你不喜欢的嘛？盐若失了味，对，它变质了，它掺了这些脏的东西了，它怎么能够调味呢？谁能叫它再咸呢？失了味了，对。那这件事情在古时候应该是挺常见的损耗盐，你海里面或是井里面收来的盐不管怎么样方法，对你收来的这个盐，你要运送啊，你要售卖，你去需运送嘛。那古时候没有那么好的包装，所以他们运送的过程里面很容易受了潮啊。很容易就有这些脏东西掺杂，很容易就会有这种失了味的现象。对，那你这个盐不再干净了，失了味，能够有什么作用？地上扫起来的盐，你能够重新放，是用在做菜吗？你不行了，那能够有什么用？没什么用了，只能够做一件事。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被人践踏也是作用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北方的 那个会结冰的地方，对啊，盐它就起了好作用，撒在地上，防冻啊，对，因为掺杂过盐水啊，它的那个看比例啊，盐跟水的比例，这可以比例合适的话，可以到零下20几度啊。摄氏零下20几度才结冻，那意味着大部分的结冰的日子，只要天气不是太恶劣的话，对啊，掺盐的那些水啊，它结冻的冻点冰点很低啊，那就方便那个时候在结冰下雪的天气人走路了就比较不容易滑倒嘛，撒在这个地上，所以还是有作用只是不是原来你费尽这个个，你知道要制盐不容易的要制盐不容易的，这个自贡四川那边嘛，那个自贡那边井水打上来，或者是海边。你海边不是用煮的，自贡那边的井盐是用煮的，煮到水完全干透，然后盐分在里面结晶然后呢采盐来售卖，要花很大的力气，只能去把那个盐煮出来那晒盐，海边的是用晒的，晒盐也是很辛苦啊。那个海水漫到比较浅的田，然后就慢慢让它那个水堵起来，不让它跑了，让它蒸发，自然蒸发。那好久的时间呢？蒸发不用花钱，花力气啊。对，那么大一块田，然后等到海水蒸发，你要把那些集中起来，都要靠人工所以把盐真的。萃取出来能够售卖，其实都是很大的活啊。结果呢，你千辛万苦搞出来这个盐，应该一克一克的卖，一小包一小包的卖。结果现在你搞砸了，盐失了味了，能够有什么作用？你只能大量的撒在地上，结冰下雪撒在地上。那个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人家吃的用克来卖，你撒在地上防冻的是几公斤、几公斤的稻，那个价值能相等吗？那不一样。若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丢在外面被人家践踏了，对，完全不一样的价值。你们是世上的盐，那这个盐是这样，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比喻？基督徒啊，比喻门徒呢？
你
对，
玩哪里找的好处？
所以盐基本上主要的作用就是调味要用它的味道所以在这世上，因为有基督徒，就好像一锅汤，你有盐，适当的分量加进来，这个汤能够变鲜美。菜能够变成好吃，有味道，所以那个神来之笔呀，基督徒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面这耶稣忍耐要到几时的不信的世界，基督徒在这里面扮演的就是调味的作用，不用太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让世界更人间有爱、更有味道的话，其实不用太多。有几个啊，就好像调味的时候加一点点的盐，你就足可让一道菜变成鲜美了。那同样道理啊，有几个基督徒在这里，社区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更何况，如果这社区绝大部分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像教会，所以教会应该要比，对，教会里面人就这么多嘛，应该会比。差不多人的这个社区，差不多人数的这个社区，要和平多了，要有爱多了。因为这边盐，大家都是扮演盐的角色，让这世界可能变得更美好嘛。 有味道啊。所以你小区里面的基督徒越多，这小区应该展现出来的就是越整洁、越干净，人间越有福祉、越有爱、越有人情味。这基督徒就在这小区扮演到这样的作用了。但因为基督徒存在在社区里面，整个社区变得更鲜美了，像一道菜变得更鲜美了。没有基督徒就没有味道了。没有味道，就是只有人间的勾心斗角，没有彼此扶持，只有人间的那个利害冲突，没有包容。对，那基督徒在这里面把神的美好特质能够带进人间，带进这个社区，所以主耶稣就告诉基督徒，对，不要失了味，啥意思啊？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徒的特质了的话，也就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他是活不出那个像耶稣的特质，或甚至他不信了，对，那他不照神的心意了，那基督徒不愿意照神的心意活着了，当然这是假基督徒哈。不过是假基督徒，你没有味道啊！原先觉得自己要信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冲劲儿，可是呢，信了一阵子之后不想信了，盐失了味了，只能叫他再咸呢。所以神国的子民在这世上的作用，调味，我刚才讲一个调味哈，对，第二个防腐。除了调味之外，防腐。对，古时候没有冰箱，对，当然你可以挖地窖，有可以挖地窖，挖得很深下去，那个地里面的温度啊，恒温的，你挖得够深的话，那是恒温的，地窖里面不会随着季节春夏秋冬里面的这个地窖里面的温度有大的改变，不会的。那越北方的话那个冻土层就越深所以地里面呢，它相对的，这个它的温度会更低一点然后呢，如果够深的话，终年不变，那等于像冰箱一样啊，对不对？它可以储存食物，可是呢，再怎么挖，你也不可能冰到跟零度差不多啊，摄氏零度差不多啊，不太可能的哈。对，你要挖地下，挖到是底下啊，它自然而然能够结冰的这种呵呵，你又没有通电，它怎么会结冰呢？地窖里面怎么会就自己结冰？对，你挖的不够深啊，冬天太冷了，它自己结冰。对，你挖的够深的话，它是恒温的，恒温的，很少说地里面自己结冰的。有的话，那是好久以前留下来的，不是新结的结冰的，不是啊。对，啥意思？你没有地窖，你的食物要保存，除非你有冰箱。你没冰箱的话，食物要保存，你要保存够久，要怎么保存呢？加很多的盐，室温能够保存。咸鱼、咸肉，就是这样的产物嘛，对不对？火腿啊，误打误撞搞出来的美食。那事实上都是为了保存肉类，误打误撞搞出来的美食啊。最主要原因是要防腐啊，对，一头猪杀了，一时半会吃不完，你也不想让它没几天就烂了嘛，所以啊，对啊，能吃马上吃的留下来，其他部分就腌起来咯。所以腌起它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防腐啊，那基督徒在世，你们是世上的盐，也是防腐啊。基督徒多的时候，你思想、言行你的标准按照神的，你的道德标准按照神的特质了，这远超过地上人间的标准了。你真的把神的那种美好的特质都活在你人间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这活在你的社区，你这社区相对就防腐啊，对，对。 哎，如果好啦，假设的公家机关里面没有一开始就叫你不要信耶稣，不准信神，那没有神。如果公家机关当官的不是有这个前提的话，好啦，那基督徒真的就当官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嘛。你贪腐的程度就会减低很多很多嘛。对，防腐还不止。你好的基督徒是有光明的见证的，人家抢着，抢着想要做好美好的见证，对，这样来当官，管理这些这个众人的资源的时候，那他就有最基本的圣洁公义的心嘛，对，防腐啊。那政府机构里面人的败坏的因素就减少很多了吗？不是吗？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基督徒在神的眼光当中，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扮演了盐的角色。第一个调味，第二个防腐。那如果基督徒还失去了这个特质呢？如果是基督徒失去了那个有几种特质，前面呢？前面那个八种特质哦，对啊，前面就讲八种特质啊，在神的国里面跟神的国直接联系上关系的特质啊。如果你没有那些特质的话，你会是神国的子民吗？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人间里面起到神想要你扮演的那种角色的作用，你失了位了，你不再能够在这个社会起到防腐的作用，不在这个社会起到你是调味的作用，怎么办？就当铺路盐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当然，主耶稣在这边讲被人践踏啊。你是防冻的铺路盐呢，那还是美化了呢？主耶稣真正的意思被人践踏指的是什么？天国里面你没份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的被践踏。对，天国没份的人在神眼中有没有作用？我问你，一样有作用。这世上的人，只要你活过人间的一辈子，你每一个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你都有作用的。不信神的人也有作用。那什么样的作用呢？起了一个被审判的作用。他这个人因为自己的罪，不愿意悔改归向神，他的罪被审判，那个审判也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下地狱的人，他也在荣耀神，只不过他在荣耀神的公义，荣耀神的特质，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的不信也在荣耀神，荣耀神一定明察秋毫，一定必审断。所以，连不信神的人都在荣耀神，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对，他不信嘛，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正在荣耀神。对，那走向地狱的过程，被审，在地狱里面被审判的过程，他都在荣耀神。那何必嘛？都在荣耀神，你当然是去寻求那种我们自知在荣耀神的人，荣耀神啊，而不是那种不自知的被神用来，践踏到这个地上的荣耀神，不要嘛，对不对？对，你有机会选择，你有机会听到那么多道，对啊，何必嘛？何必选择那种方式的荣耀神嘛，对不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你们是世上的盐，结束了哈，第13节有疑问吗？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教会应该常常讲的经文哈。好，应该都懂。来，我们就过去了。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为了要照明用的嘛。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放在灯台上呢，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光是为了照明的，所以他打一个比方，他说：“城啊，你造了一座城。如果这个城呢是造在高一点地方啊，那你就不能隐藏了，是为了让人家看到，能够让人家看到。对，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点灯啊。”你点了灯以后，不会放在斗底下照着，对，照着氧气烧完了，对啊，你照着氧气烧完，它就灭了嘛。你不会放在斗底下，你点了灯就是为了放在灯台上，让人家看到，让这个光能够照亮你家，照亮你家的人。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呢？你们是世上的光，是神啊。为了让这世上的黑暗能够多一点的光照，所以把你们点了灯了，把你这个人当做灯来点了。点灯事实上指的就是你信神，你今天能够悔改信主、信耶稣，是因为神点了你这个灯啊。你这个基督徒在神的眼中，那神让你得救，就让你扮演灯的角色。你一得救了，就把你点起来了，就把灯给点起来了。所以你这个基督徒不会是暗暗做主门徒的。神的旨意从来没有要你暗暗做主的门徒，神的旨意要你显出来。显什么呢？显你们的好行为。这人之所以会有好行为，首先，好行为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这个人很好，他就是好行为啊。哎，为什么不是呢？这个人很好啊，那他好是因为不，是不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啊？这世上有没有很有智慧的好人？他不信上帝，有没有啊？很多啊，很多这样的好人呢、啊。品格好，道德好，心也好，什么都好。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世上的光呢？不是，为什么不是？他的好从来不是为了上帝，他的好从来只是为了凸显他自己的好，不是为了凸显上帝的好。所以好的标准还是自己，搞来搞去，他还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只不过显出来是这个社会认同的那种道德标准而已，可是他根本压根不是为了主做见证，他展现的他所谓的好，是为了他证明他自己好，他不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一无是处，我好是因为神好。他在窃取神的荣耀，他自己不知道，他的不信神啊，可是外在显出来的又是这么好像很美好人的形象，那个不是真好，他显的荣耀也不是真的荣耀，他正在窃取神的荣耀，那本来是神的荣耀的。谁让你有条件可以活得这么道德品格良好的形象呢？啊，谁让你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让你能够展现这些人性的美好？后面都是上帝自己啊，结果我们不归荣耀给上帝。 对，不归荣耀给上帝。我的好事是因为我条件好，就是我道德品质更高尚。所以这边你们是世上的光，是神这个旨意是放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所以你得救。因为神要你扮演的就是在这世上光、世上的盐的角色，你们就是。对，所以神让你得救，让你真正的有机会信主、信福音，原因就是神要让你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能够照亮黑暗。光照在黑暗里，就是神用你成为光，照在黑暗里面。的器皿，你说我何德何能啊？我人又不会真的发光，那我信主之后，如何成为神使用个照在黑暗里面的光呢？所以他这里面主耶稣已经讲了哈，那个光啊，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我刚才针对这个好行为讲了一个没有信耶稣的好行为的人，讲这样一个例子。其实我这种好行为，他还是充其量他在彰显自己的荣耀，他不是真正的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他不信，他不是彰显神的特质反而他彰显应该是神的特质的人，可是呢，他不归荣耀给神，他彰显的是那个。彰显的是那个窃取，窃取神的荣耀，那个窃取，他在彰显那个，对，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的人，却享有好名声，享有好，人家的好道德的评价，他不是又在窃取神的荣耀吗？好，那我们何德何能呢？我们哪有光？能够招待给别人身上，我们哪来的好行为呢？所以这里的好行为不是我们人一般人看到的好行为，它有定义的问题。所谓的好行为，指的就是你照神的旨意而行的行为叫好行为。叫这世上的人哦，看到基督徒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看见这个好行为。他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看的人不是看到你自己而已，你是世上的光，是神拣选你的，你是在人面前认神是你的神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彰显的荣耀是从神而来，人家分辨得出来。你讲了嘛？你愿意公开你是一个基督徒身份，你愿意让人家知道我里面的价值，心中的中心价值是耶稣，我信耶稣的，我信上帝的。哦，人家就理解了啊，为什么这个人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信神。等到你也真的这样行出来以后，哦，人家看到了，把荣耀也归给神，因为你没有藏起来，你没有自己把自己藏起来，那基督徒身份藏起来，对，你愿意把它显明出来，宣告出来，所以旁边的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知道，哦，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照神的旨意，他的好行为是因为照神的旨意才叫好行为，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世界更美味，让这个黑暗的世界开始有神的道德标准，有神的光能够照进来。所以基督徒蒙拣选是有目的的。”是有目的的，在这世上要调味，让世上更美，有神而来的美好，让这黑暗的世界能够开始带出些许的亮光，因为你照神的旨意。 你的好行为是因为你照神的旨意而行出来，人家看到，然后人家不是只是归荣耀给你啊，因为你愿意敞开表明自己就是基督徒，所以人家把荣耀也归给神，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神拣选你这个人就像点灯一样，啊，不是让你藏在自己家里，只不过过好基督徒生活的，不是。神的刻意就是让你显出来，你个人信仰是信耶稣的，所以你在活在这个社会上面，你愿意显明啊，我是照神的心意而活，你这个照神的心意、照神的标准而活，也就照神的话而活，它自然而然就会影响这世界。它照亮这世界了，对，你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一个基督徒按照神的心意，其实最大的见证啊，就能够彰显神荣耀的最大的见证，就是饶恕，就是赦免，因为这世上没有的，这没有信神的世界，他针对这些错误对待，他就只有仇恨、记恨。哎，可是你这基督徒居然不一样，所以神让你这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是一样的，在这世界有磕磕碰碰，可是你最至终你的选择是照神的旨意饶恕，赦免。你这个人身上活出神的特质了，让这世界上有多一些的宽容，多一些的饶恕，多一些的赦免。就神拣选你这个基督徒，目的是这样子的，让这世界变得更有味道，让这世界啊败坏的速度能够减低，因为你的存在，让这世界啊能够由因为你的好行为，把神的意思、神的标准、神的话啊给照亮出来了，啊，照进这个黑暗的世界了。好。有没有疑问呢？这应该是大家熟知的哈。没有疑问啊，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做？为什么不是做世上的盐？为什么不是做世上的光？啊？为什么不
因
做？
为不是靠自己。
很好。很好，不是靠自己，没错。对，我再多说一点点，做是假的，做给人家看的就是假的，你本来就是才是真的。所以耶稣不是要鼓励你做假的盐、假的光啊，用做的。原来不是啊，可是为了给人家看，人家假装一下自己是，不是的。当你基督徒哈，尤其是你刚刚信哈，或者是你灵程就是进步的比较成熟的比较少，比较晚，你一开始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觉得假假的，是不是啊？你觉得假假的。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原来的行为模式是自立、自我中心，我们太习惯了。所以今天我们某一些决定不是用自私自利来着眼的话，自己反而不习惯，反而我觉得我自己假假的，不够，不是这个样子。耶稣他完整的心意不是让你假装好行为，不是。耶稣要你。打从你心里自己相信你自己怎么是怎样的一个人开始，他要你完全的改过来，不是用想老我的那个老我想你自己了，不再是了，而是用真正的我、真正的你来想你自己。那你真正的你啊，是哪一个你啊？不是你习惯的那个老个性的你。真正的你是当初神造你的时候的那个你，形象样式像神的那个你，那才是真正的你。你要习惯你对自己的价值认定，就是那一个 像耶稣一样的那个你，当初神造你那么美好特质的你，那才是真正的你。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就是。所以你的好行为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神造我是主耶稣基督的特质。我本来就应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特质来，是打从你的思维上面有个根深蒂固的改变。你相信你自己是怎样的人，不是你经过这个几十年在地上人间打滚啊，在酱缸里面啊，博洋讲的那种酱缸里面泡着几十年下来，充满了暗黑学的道理的你。对，我们来到海外时间久了，对啊，就给我们自己国内的亲人笑话。住在美国这个大农村，对啊，人跟人中间想法太单纯了，对啊。回到国内，一下子就被人家骗了，骗得忽悠来忽悠去，团团转了，没有生存能力。对啊，就是回去国内像白痴一样，三两下被人家拐去买药，拐去买手镯，真的，我跟我太太，我第一次去，不是陪她回去娘家嘛？那天津也去了北京，结果在北京被人家忽悠去买药，被人家忽悠去买手镯，就对啊，他说100块啊，100块啊，人家带着你玩北京城啊，什么明十三陵啊，什么那个八达岭长城啊，带你去走一圈。还帮你雇这个负责中餐100块钱，对吧？这你哇，好便宜啊！然后就去了。上车之前，那个家人就严严交代，人家叫你买药绝对不能买，人家叫你推销东西绝对不能推销，不能去。这没想到上去被人家忽悠的来忽悠的去，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买了，对，没有生存能力。对，太蠢了，在海外生活太久，那个防人之心全部都没了。对，对呀，主耶稣为什么让我们信他？主耶稣为什么讲得那么清楚？信他的是信在他的话上面，让你照着他的话去行。为什么？目的就是这个。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哎，我何德何能，哪来的盐味，让这世上能够好滋味？我何德何能，让这世上能够有光啊，能够照亮黑暗啊？不，你不能用你的老个性，你所认识的你，来诠释这些角色。你没那个能力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世上的光是有前提的，你需要信，你信在神的话上面，这些神的话就是味道，这些神的话就是光，就是能力。所以我也是何德何能？我们确实就是何德何能？我们老我一个，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这种东西。何德何能能够带出盐味，能够带出光来？不可能，不可能。你之所以能够带出盐味，之所以展现出光，是因为你得救了，圣灵在你里面让你想起耶稣的话了，圣灵在你里面能够明白云文座进入一切的真理了。你之所以有一些盐味，可以分享出来，之所以会有一些光可以照耀出来， 是因为你有神的话了。你有神的话了，所以这一段是光是盐的经文，刚好串接在前面的特质，后面的神的话，有没有？你看到了没？天，这个登山宝训是结构非常严谨的一篇讲道，八种特质，这个八种特质干嘛用？有作用的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何德何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能够有咸味，能够照亮黑暗？那是因为你有耶稣的话，耶稣拣选你这个人，就是让你能够接触耶稣的话，让你里面有耶稣的话了，让你能够活出耶稣的话。是耶稣的话让这世界有味道，是耶稣的话能够照亮这世界的黑暗。啊，所以打从心里面开始，你们就是，不是做，做是假的，刻意做出来给人家看。不，主耶稣要看到你这个人。你就是真的就是神的话内化在你里面了，这个内化这是奥秘，这是生命的改变了，这是你重生了以后，你有圣灵内住之后才有可能的现象。没有经历过重生，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也不可能带出盐味，不可能带出神用的光，不可能。他没重生的话，对神的话是没兴趣的。如果他重生了，来感谢主啊，圣灵住在他里面了，啊，他才可能真心的显出神的荣耀，他才可能真心的，因为渴慕神的话，让神的话自然而然内化在里面，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这些所有特质都是从重生开始的，不是假装来的，不是照你到那个公允与米道德的课本照样做得来的，不是，是你想法，是你内心一个那个神的子民的身份的落实，从那里来的。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就是啊，本来不是，可是却是是。因为耶稣救了你，耶稣重生了你，所以那个区别就出来了，真假基督徒那耶稣跟你讲，天国的子民，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如何让你自己是天国的子民？因为你是得拯救的，是耶稣救了你的人。那耶稣会救哪些人呢？这八种特质，前面那八种特质，你这种八种特质的人，对，是，对，神是，这天国就是这样的人在里头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他必须要有，没有神他会哀痛，没有神的同在，他在那边哀痛的，他对神的教导。对啊，像驯服的马一样，完全服服帖帖的顺服神，然后他渴慕神的公义实现，然后按着神的心意，他要活出神的慈爱来，他连续的，但在神面前，没有自己心里面的这种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杂念，在神面前干干净净的单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领受，这叫清心，对。他愿意让人跟神和睦，以至于人跟人中间能够和睦。他愿意这样做，他甚至愿意这些神的教导，为了神的义的缘故，他被逼迫，为了传神的义而被逼迫。你看这个八种特质的人，这种天国的子民，在这个世上，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这世上起到调味的作用、防腐的作用、照亮黑暗的作用。你看到了吗？ 就因为他有这个生命在这里头，是因为他里面有那种把耶稣的话当做生命的粮，是这样的人。渴慕活在神的话里头，让神的话来掌管他的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世上自然而然就扮演了盐跟光的角色。换句话说，装不来的，基督徒是装不来的，那没有办法用装的，然后呢说哦，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那打从心里信来的，相信而来的，而且信到点上，十字架的救赎上面，他信到这个点上了。那圣灵内住了，就促成他后来会活出这种天国子民的特质来。好的，所以天国子民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讲过去了。有疑问吗？能够分辨吗？为什么不是做世上的盐，做世上，而是是世上盐，世上的光？能够分辨吗？哎，李婷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你讲得很清楚，就是做那个是和是的区别，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要活出主耶稣本人让我们活出的他的特质。
谢谢，哎，分享得很好，谢谢。哎，陈玉玲姐妹有疑问吗？陈玉玲姐妹有疑问吗？有分享吗？的不方便理解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了哈，这应该大家容易知道的。我们再接下去看哈，所以按着那个大纲开始有关于神的话的部分了，对，神的话部分，对，对，神的话就这一大部分，完整启示神的话，对，这部分有纠错，有补充，呵呵，然后有实践，纠错，一直到第五章结束就是纠错的部分，所以我们正式进到纠错的部分。第五章哈，纠错的部分。来，我们来看五章的17节，先来看到12节，没有纠错的部分，还要更到后面，一直到五章结束，没有，先看这一部分嘛，17到20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
好，
我想我得要废掉律法和限制，我的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要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要教训人终身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伟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阿门。
好，谢谢。还没有正式纠错，实质上的哪一些条文的纠错，而是讲一个总的结论啊，总的结论。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而是要成全所以他先讲了这样一个总原则，然后才纠错，然后才这个。有这些完整的启示后面两大部分，最后一个，等于是登山宝训的结论就是实践神的话好，所以这个对于神的话的态度上面的一个总的结论，在这边先讲出来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要来成全律法。 成全先知。那成全里面就牵涉到两个，一个是纠错，一个是补充，新的要补充，这旧的有错的要纠错啊。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这个总纲本身的细节啊，不要想我耶稣要来这世上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我不是，我耶稣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也不是要废掉先知，乃是要成全。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争论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人家讲耶稣来废掉律法，因为主耶稣传道的过程里面，他常常就是针对法利赛人错的地方，他就指出来你们错了嘛。对啊，那形成一种人的刻板印象，尤其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刻板印象，耶稣来的就推翻摩西律法嘛，推翻口述律法嘛，推翻我们祖宗家法嘛，他们的祖宗家法就是口述律法，叫 Mishnah 跟 Talmud 两个法典啊，这两个法典是为了要诠释摩西和先知的书，所谓诠释啥意思？注释啊。为了要教导这个学圣经的、学律法的百姓啊，能够更实际的层面来思想律法啊，所以有很多注释，有很多案例啊。口述律法的意思就是口述律法。要详解摩西这些律法原则性的东西，要实质怎么应用？什么叫做不工作？什么叫安息日不工作？对呀、那你总得走路啊，安息日你不能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动，你得走路啊，你走路走过头了，就变成去工作了。那标准要怎么定啊？所以他们有一个标准，一定的距离，安息日可以走的路。那一定距离比那段路程短的就不归算于工作的层面，超过那个长度的就把你算成你安息日自己跑去工作了。那这是举个例子啊，他们有巨细靡遗的针对摩西律法各样各样的案例啊，所以那两部法典非常厚啊。Mishnah 跟 Talmud 非常厚的两本法典不是本像百科全书这样一套都要背的。他们以后教律法的，在律法要当法利赛人、当文士的都要背背那些口述律法。就耶稣一来，就指着那些对洁净的礼，对不对？耶稣的学生饭前不洗手被人家拿来说话了，对啊，他们饭前不洗手，他不遵循古人的遗传，就主耶稣回他们，你们把古人的遗传拿来代替了神的律法，责备他们，所以这些刻板印象在这宗教领袖里面，他就累积了。耶稣是来废掉摩西和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复书的，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甚至耶稣把它讲得更透了。第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注意是成全哦，一点一画不能废去，不能废去，不是说它那个条文永远不改变。当然，条文不改变，所以不知道几代的我们学习旧约圣经，讲到摩西十诫，讲到利未记这些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可是牧师你们基督徒没有献祭了，那不就废去了吗？不，我不是废去，而是要成全。那如何成全呢？成全在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赎去我们的罪了。所以主耶稣一次性的把自己献上，当做 当做赎罪祭了，一次性的。所以你信耶稣的人，你奉耶稣的名行事为人了，你不需要再献赎罪祭。而这赎罪祭的意义跟内涵，完全在主耶稣所成全的律法上。所以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不是说你就是这个完全照旧约圣经一点一画的这样去行才算是信耶稣，不是的，那叫律法主义。你要靠着这个完全遵行了神的律法才能够进神的国，那就是律法主义。不再是这样，而是成全。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不是说我作废了，我们不再守这些献祭律法了。哦，我们基督徒不再守所谓的安息日了，没有，他没有废去，他是被成全了，成全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所以，我们过主日生活，把守安息日的真正的原则意涵，都融在了过主日生活里头了。你不能把它想成两套，哦，这个犹太教一套，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套，不是的，是同一套。你们男的生下来没有行割礼啊？对啊，你们教会聚会都在礼拜天，不在礼拜六啊，不就是废去了？不，没有废去。那里面安息日的精神完全融在于我们过主日生活，只是我们心态不再是守是守律法，我们的心态是过日子，是过生活，按着神的心意在过生活，过生活不是守律法，为什么叫过生活？我们主日崇拜，我们在庆贺主耶稣的死里复活啊。我们在庆贺主耶稣，他一次性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啊！所以，我们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不再被定罪啊！我们不再是靠着必须要严守这个摩西律法，一字一字一句都不能违反的这样来上天国，不再是这样了。我们靠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高举是主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啊！所以，所有律法一点一画都没有废去，完全融在我们信仰主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里头了，完全融进来了。所以，这个叫成全律法。所以，对基督来说，我们是活在主耶稣所成全的恩典里头了。所以，我们不再是靠每一个字句的遵守摩西律法来进神的国，不再是了。我们是靠的是主的恩典，我们更歌颂的是主的恩典，我们更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这个恩典，你也需要，而不是靠你自己能力来守律法。所以为什么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可是我们又没有照着律法完全的死守。你现在家里面锅还炒。炒着猪肉呢，我们基督徒爱宴啊，基本上对啊，回锅肉、白切肉，对，炖排骨，基督徒爱宴凑在一起都吃猪肉呢，完全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了，不是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所有这些洁净的礼啊，献祭的仪典啊，包括了安息日的那个生活原则，全部都被主耶稣所成全了。我们过主耶稣所成全之后的那一个神的恩典的生活。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是因为主耶稣完全成全的律法。对，有疑问吗？ 张九凤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好，
你
没有疑问，感谢神。
好。好的，谢谢，谢
谢
谢。
谢，谢谢您，谢谢您辛苦了。
不会。好，没有疑问了，我们继续进行19节。所以呢，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什么叫这样的？告诉人家废掉了，诫命中最小一条，教训人啊！摩西律法全部都废掉了。如果这样教训人家，你在天国成为最小的。哎，为什么还在天国里面啊？因为在天国有份，哎，可是却是最小的。他明明已经。废掉这个旧约圣经了，怎么还在天国有份呢？他信主耶稣，他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信这个，所以根基是有的，他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有份。哎，他犯错了，这些错，那耶稣的宝血都遮盖了嘛。他犯的错是知识上的错误。废掉不该废掉的诫命，这是知识上的认知的错误。知识上认知的错误，不是本质上否定了耶稣，这两个差别非常大的啊。对，你在生命的根基上否定了主耶稣是替你赎罪的，那真的就主耶稣跟你无分无关，你得救跟你无分无关。可是，只要你信主耶稣是替你赎罪了，信他有资格替你赎罪，信他真的也替你赎罪，然后他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有资格。你信这一整套十字架的救赎，一整套你信了。前面的旧约律法，你有错误的认识，那是知识上的错误，不是生命本质上的否定耶稣。只不过你天国虽然有份，可是因为知识上还影响别人，也知识上有错，所以你在天国是最小的，没有奖赏。对。可是呢，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叫人遵行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哎，我们明明没有守安息日啊，没有你守了啊，没有守，可是却守了，为什么？你没有守安息日，你是礼拜天过主日生活，为什么神算你守了？因为耶稣的缘故啊。因为耶稣死里复活的缘故啊，你庆贺耶稣死里复活意味着什么？你纪念耶稣的死啊，然后庆贺他死里复活，然后庆贺你自己也会死里复活。所以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你是不是算也遵行了守安息日的条款呢？你懂意思了吗？形式上你安息日。继续干你自己的事，你主日腾出来在教会过主日生活，形式上你好像没有在过安息日，可是你过主日生活里面的意义已经涵盖了，对，你守安息日的意义了，所以你守了，只不过你落实是落实在主日而已。那个意义完全遵守，就是礼拜六是安息日，那个意义你完全遵守啦。虽然你还在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主日那一天腾出来了，你一样6天工作啊，六日工作，1日安息，你一样，而且你所理解的安息日更完整。为什么安息日是圣的、神的？因为那一天耶稣安息了他的救赎之功， 你更清楚了，所以你不会让你自己就是活在耶稣的死里头而已，不是？耶稣后来死里复活了，所以你活在主日生活，啊，耶稣死里复活的生活，啊，所以你不止没有废掉律法。你按着主耶稣所成全的律法的心意在过生活，你遵行了这诫命。虽然你安息日并不像其他犹太人啊，对啊，没工作，连公交车都不开了，啊，公共运输都没有了，全以色列到现在还是这样，安息日完全的安息下来，没有互相的走动的。只有到会堂里面过他们的安息日生活，所以你基督徒虽然你的安息日跟那个犹太人不一样，你还会去安排事情，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你的主日整个空下来，你的主日生活的意义就包括了安息日，所以你在遵行安息日的诫命，虽然。你的行事不是律法主义的犹太人那种行事，可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正在遵行。所以这个叫做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然后呢又教训人遵行，让别的人也这个样子。你传福音的对象，你跟他初心建造的这些对象，耶稣所教导你的，你就叫他们去遵行。你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所以听得懂吗？为什么没有过安息日，可是却是遵行了这诫命？因为你懂得主耶稣成全的律法吗？有疑问吗？黄小玲姐妹有疑问吗？黄小玲姐妹有疑问吗？没有啊，不方便，没关系。嗯，林雅君弟兄
老
有，
师好。
你好。
啊，19节前面半段就是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处于最小的。没有理解得很透。
哪边没透？
就是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些。也是信了耶稣基督，只是在知识上，
嗯，在知识上怎么
然
样？
后就在知识上没有遵循，哎，还是什么？所以没
错，
有没，
知识上认识错误了。
就这些人，那个对十字架的救恩是明白的，只是呢，就是说在对。神的话语要，不是要求，等一下说错了，就神的心意要落实这一块儿，知识上错误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老师？
是的，没错。
然后又教训人这样做，就是他的理解的错误，也去他去给人传，也是传错了。
就是让人家，哦，那个，我们不需要读旧约圣经了，那就旧约律法我们不再遵行了。
但是他还是得救的。 得救的，就是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他也是得救的，只是没有得到神的那种奖赏，只是仅仅得救的意思嘛。
是。
哦，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明白的，对主耶稣也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只是神的那些旧约的教导啊，在知识上他还不愿意去遵守这些神的教导。
他是不理解
嗯，
了，不理
哦，
解。
不理解知识上的这些啊，哦，那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不会。还有吗？有疑问吗？有一些新约基督徒是这个样子哦，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主耶，那十字架的救赎，信他死里复活，我都信了。可是呢，对于旧约的这些知识就一无所知，所以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呢，就比较武断的就啊，我们基督新约基督徒是新约的，旧约的已经过去了，废掉了。耶稣是针对这种现象来纠错，不是的，不是的，那是成全了。成全的意思就是你在信耶稣的信仰上面，耶稣所教导的这些，都完全的包括了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个神的话的启示，包括了，所以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就是你遵行主耶稣的心意的同时间，你也遵行了那个旧约的律法了。虽然你的安息日你还继续操作着。没有，你隔天你是停下脚步，那因为耶稣死里复活成全了那个安息的这个属灵意义，安息日的属灵意义就成全了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这一天里头了，所以你是遵行了律法的，所以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如果废去了，我们基督徒就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神的启示的来龙去脉你就不知道，你对旧约律法一无所知的，那是所谓的基督徒，你对神的旨意一样就不通达了。虽然你得救，因为你信在十字架救主上面，可是你对神的心意的理解的它通不通达，你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了。那这样废掉律法的，还这样教的，哈哈，这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灵里面很难成长，对神的恩典的认识也不够透彻，所以差蛮大的哈。对，那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跟你讲啊，旧约圣经不重要，不会的，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一样重要，律法一点一划都没有废去，都完全没有废去。林雅君弟兄有疑问吗？
有啊，牧师，那就所以说我们对如果对旧约有些因为我读了旧约后，如果有些想法是还是说得出的结论就超出了就耶稣的教导的话，那就其实是已经是我们有问题了，是吗？
嘿，没错，
对。
你总结得很好，对，
哇，啊，谢谢。
不会，那主耶稣是最后的那一个，怎么讲？底线，他成全律法，意思说他所诠释的旧约的律法，他的眼光才是神真正的旨意。所以超过了耶稣的讲法的话，那就过头了，那的确就是过头了，没错。好，然后我们还有一节哈，对，刚刚讲到这天国最小的嘛，废掉这些旧约诫命最小的一条，教训人家继续废掉的，天国是最小的。 可是无论何人遵行这旨意，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所以你要注意啊，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指的是耶稣眼光的旧约，也是主耶稣所成全的整套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然后你遵行耶稣所成全之的律法，又教训人去遵行这个所成全的律法。这个在天国是啊，换句这句话讲，就是新约基督徒，新约成熟的新约基督徒在天国是大的，啊，不只是自己按照主耶稣所成全的律法去行，还教训人家啊，也去遵行主耶稣所成全的律法，这样你在天国就是大的，应该容易理解。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你要理解的话不容易哈，不容易。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要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于神的公义那个标准的追求，简直到吹毛求疵的地步。针对这个不能工作，你写字算不算工作？写字啊，安息日不能工作，包不包括写字？你安息日，我们这边弟兄姐妹认真的做逐字稿，你没天没夜的做逐字稿，安息日当天你都在没天没夜的做逐字稿，你算不算工作？所以为了要有个标准出来，他们的口述律法居然写到这种程度，你安息日当天所写的字的字数是有限制的，你超过了这个字数，你算工作。为什么？你写字的字数啊，都牵涉到成本。你写字为了要赚钱呢、啊，那个成本怎么算呢？你写字那个当时候的是用墨汁啊，用尖的所谓的笔啊，沾墨汁，那个墨汁的头沾了墨汁在写字、你。他如何定义你的？你什么叫做工作？怎么这样的条件以下不算工作？用重量，那个墨汁的重量，因为你那个字啊，不能用字数来算啊，因为那个字数不够仔细。因为有些字呢写的比较复杂一点，有些字呢写的比较简单一点，那个墨汁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达到绝对的标准，怎么做到写字这部分绝对的标准呢？就是你墨汁，你会用了多少墨汁，用量化，那个吹毛求疵到你难以想象，用这个写字写多少，用了多少墨汁来定义你算不算工作？天哪，你这个你的信仰生活变成是那么缺吹毛求疵的来检验了，好可怕，到那种地步啊！对。所以你要知道哈，这里完全不是那个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那个诫命，指的是这种口述律法了。主耶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那个诫命，是主耶稣所成全之后的律法，那个所成全之后的诫命，那才是主耶稣讲的要你遵行的。不是口述律法，不是文字上解读的摩西律法，因为你只有文字，你没有考虑背景的话，那些文字只是法条死的，一样是死的。主耶稣要我们基督徒过的生活，那个依据是按照所成全之后的律法，所以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这诫命不是只是他们口述律法之下描述的摩西律法这种诫命而已， 主耶稣真正意思，这诫命指的是正确理解之后的那个摩西律法。啊，你无论何人遵行这个被主耶稣所成全之后的诫命，然后你又教训人家遵行耶稣所成全之后的诫命，这个人在天国是大的。好啦，那你知道了哈，那个叫义啊，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个我，所以我们提到口述律法嘛，那种到那种吹毛求疵的那种义的标准。那可以说人想象当中的极致了，那种吹毛求疵的程度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再多一点脑袋要爆炸的那一种吹毛求疵。文士法利赛人的意思已经到那一种吹毛求疵的地步了，有谁能够超过他们？从人的能力来比较的话，有谁可以吹毛求疵的超过口述律法，超过那当时候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你超不过的，那大家都死啦，大家都要灭亡了，大家不能进前天国了。哎呀，耶稣这个意思不是叫你这样比啊，比谁吹毛求疵啊，到极致才能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哎，明明就是啊，胜过嘛，胜过不就有比较吗？你的意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你才能够进神的国，不很明显吗？对，胜过不是用这种标准比的，胜过不是谁越仔细就越好，不是，胜过什么意思？你胜不过的，你们的义靠你自己是胜不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的。那可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要不然你进不了神国。耶稣胜过，不是你胜过，明白意思了吗？你们的义如何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是因为耶稣胜过，不是你们胜过。你们的义啊，不是你自己行出多少的那种行为准则的义啊。你们的义啊，指的是耶稣所成全的律法，也就是你信耶稣所成全的律法，你的义就胜过了，是因为耶稣胜过，懂意思了吗？你能够进神的国，是因为你的义真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只不过你们的胜过是因为信而胜过，信什么？信耶稣胜过了。你胜过，所以你们的义如何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就在乎你信耶稣是成全了摩西律法了，摩西和先知的律法，耶稣已经成全了，透过你的相信，对你的义就才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不是靠你行出来的。更不是靠着你，按着你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比赛吹毛求疵，你用这样的比永远胜不过，你们的义永远胜不过，你是吧？你猜，人家已经吹毛求疵，你如何能够胜过？错，你之所以能够胜过，是因为耶稣替你胜过了。你的义是如何成就在你身上？你通过信。因为信主耶稣，他为你所成全的义了，你的义，耶稣的义就算你的义，所以你的义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样你能够进神的国，是靠着恩典呐、啊，靠着主耶稣所成全的律法，你做不到，可是你表明你不反对。你不会跟耶稣所成全律法对着干，你表明你顺服的态度，虽然做不到，可是因为你信神算你做到了，耶稣替你死了嘛。好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断不能进神的国。有疑问吗？李秀梅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明白吗？
没有疑问，谢谢。
谢谢您。林虚香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没有，听到，没事。
好，谢谢。好，那正事要纠错了哈。我们接下来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纠错，啊，所以一直到第五章结束就是这些。温室法利赛人他们诠释摩西律法之后犯的错误，耶稣要纠错所以一直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就是纠错，主耶稣重新教导了错误部分重新教导，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对于离婚论休妻，这些都是有错误的教导，不可起誓，不可跟二人作对。然后爱你们的仇敌，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有错误的教导，可是主耶稣一个一个的把它重新启示出来。好，那我们看头一个，不可杀人。来，谁来帮我们读啊？21节读到26节，谢谢。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在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阿门。
阿门，好，谢谢于姐妹。对，第一个就是处理不可杀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你吩咐古人的话，就古人的遗传古时候有这样的说法，说不可杀人，然后又说呢，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的确啊，摩西十诫里面直接就这个人跟人中间的头一个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犯奸淫，对，不可，然后孝敬你的父母，不可杀人，有吩咐古人话，的确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这样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神有说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也被人流嘛。的确有这样说，可是错误的教导，错在哪呢？没错啊，错在哪？错在你只讲最严重的，在你这个人真的去犯杀人罪之前。他事实上心里面已经有这些事情了，所以才后来才会杀人。所以主耶稣在纠错什么？不是马上你就看到最严重，然后只讲那最严重的，不是的。他从你心里开始，所以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不是直到等到人死了被杀了哦，神才要审判，不是的，在这个之前，神看得很清楚，这为什么会有谋杀？因为之前已经有恨恶了嘛， 所以先从你恨恶这里、动怒这里就下手了，纠错，不要等到杀人案件发生出来了才说你，那你要一定要受审判，不是的。就你动手杀之前，你这种心态，恨恶弟兄的心态，对弟兄动怒的这个心态，促成你到后来会杀人这件事情。所以打从心里开始有动怒开始，就讲明了神要审判你，纠错。这里的纠错呢，就是程度上面，对，只看到那个最极端的案例。不知道神的旨意啊，事实上就是不要让那么极端的动作出来才写审判，在之前，对，神已经在审断你，所以这样的话能够避开那个到后来真正的杀人，对，你早早的先处理了嘛，就避开更严重的问题嘛。所以主耶稣把这个教导出来：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你没有，你的废柴啊，没有任何的价值，骂人家废柴，骂弟兄是拉加，拉加就是这个废柴的意思，没有用，无用之人。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你这个笨蛋，魔力就是你这个笨蛋的意思，you fool，啊，骂人家笨，骂人家没有用，啊，这些神都要审判，向弟兄动怒都要审判，不要等到那个杀人的时候才说神要审判，你在这个之前，对。你会动念头杀人之前，那些念头已经是神要审判的了。啊，先讲清楚啊，哪怕是，是随口说人家没有用，也做太太的常常这样描述自己的老公，钱挣得不够，你没有用的家伙。不要忘记啊，神要审判了、啊。对呀、啊，我们这边姐妹比较多哦，讲姐妹的部分。对，就骂人家没有用，神都要审判你了。骂人家你这个笨，大人常常对小孩子没耐心，起来就骂他功课都不会做，笨，直接骂下去了，难免地狱的火。不是说你自家的就可以骂，没有，神没有分的，你骂弟兄拉家，你骂弟兄是魔力啊。啊，主内的弟兄啊，那，你儿子是你主内的弟兄，你有没有发现？应该是啊，因为他生在你家，你信耶稣的，他应该是要信的，后来不见得，没带好，没有好的见证，对，哎。你不要不是只是解读那你跟你同辈的教会的人叫弟兄，包括你儿子，包括你女儿啊，所以你们做父母亲的留点口德，对啊，不要就是这个一个字就骂过去，把人家定型了，你这个的笨蛋，你这个没有用，这样讲话很苛刻，那他害你自己的孩子啊。凡骂弟兄是魔力的，你这个笨蛋，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呢，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来献礼物在神面前，你始终在神面前寻求一个这个没有任何罪的辖制跟拦阻的状态。这样你献祭才有意义嘛？25节他讲得更清楚，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跟他和稀，把这些事情跟聊了。恐怕呢，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给这些衙役，你就下到监牢里面了。 后遗症太大了哈。你跟人一不和好，如果人家对啊，有一些措施举措一做出来啊，影响了你后半辈子了。本来没什么事的，后来居然就是被下到监牢里面了。对啊，26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呢，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哪怕是最小一颗小钱，有没有寡妇？"耶稣看到那个圣殿那些奉献箱，哎，一个寡妇两个小钱放在奉献箱里面，很少很少的钱，可是呢，大家已把养生的都拿出来奉献神了，所以他奉献的更大更多，小钱很小很小，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从那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等到杀人那么大的事情出来。在此之前，讲明了神都要审断的，甚至哪怕欠人家一文钱，你没有还清，神都要审断你啊！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你亏欠人家一文钱，那就是亏欠，那就是罪。所以你不要老看要杀了人才好大事出来，不是？你平常人跟人中间的和睦，神非常非常看重的。不是一下子就叫那个哦，这个那么大的罪孽过犯在那里杀了人了，没有，你在那个人动念头杀了人之前，神的心意就已经在那边有检验了，帮助你免犯大罪啊，所以就讲清楚啊，动怒了啊，难免受审判，骂弟兄的笨蛋的，骂人家笨蛋，难免受公会的审判，骂弟兄魔力的。哎，你对，拉加是你没有用的，魔力是你这个笨蛋啊！像这些口语上面的那些亏欠神，神都要审断了。尤其是人际中间，如果跟人家有嫌隙，哎呀，你要献祭之前，可趁早跟这个人和稀了。你祷告常的神才悦纳，对不对？那要不然呢？没有处理好，搞不好为了这个小小一点点事，那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好，所以主耶稣纠错，纠这个错，那不是只是想到最严重的东西。你平常这个会有这种杀人案件出来，是因为里面有恨啊。你在有恨的时候先处理了，而神确实有这个心意啊，神要审断这些恨意啊。最好就是赶快和稀了，这事情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嘛。好的，有疑问吗？哎，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不可奸淫哈，对，不可奸淫。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哈，那我下次从这里再讲。带过去吧，对，前面这些错误教导，把正确的讲出来最重要了。我们先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呢，我们来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提问题。张玉梅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张玉梅姐妹方便吗？啊，怎么没声音？张玉梅姐妹，听得到我讲话吗？啊？
可能他的网不好吧，
是哈。
嗯，
那于姐妹，你代表她吧。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晚上的学习，主啊，让我们看到神啊，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主啊，我们人都是从你而出的，我们主啊却没有活出你的形象样式。主啊，你却因着你的爱把我们拣选。你愿意住在我们这个肮脏污秽的人里面，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让我们舍己，主啊，真的能够，主啊，活出你的形象样式，让我们真正的主啊，是那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主啊，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时刻的警醒，主啊，让我们时常的做一个倾心祷告、寻求你的人。主啊，当我们那心里有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管教我们，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主啊，也求你继续的赐福于尼西米学院里面学习的弟兄姐妹，以及主啊，你透过仆人，你的仆人，主啊，也求你赐福他，求你与他同在，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的牧师，你纪念他，主啊，真的献上献下的服饰。主啊，求你加添他身心灵够用的力量，你与他们全家同在，求你赐福于牧师，也求你继续赐福于尼西米学院里面这些主啊被你受装备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也求你给我们开传福音的门，求你将那属你的儿女带到我们各个片区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将以下分享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圣手，求你与我们同在，继续地带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谢谢雨姐妹，来。